第九章，大家似乎变得不关心谁是凶手了。人们转而议论说，为什么镇长的汽车轮胎会扎上钉子和玻璃？假如真有人这么干的话，一定会有人看见的。洛镇上到处都是敏锐的眼睛。还有，为什么医生的井里会出现蛇？更主要的是，为什么井里的蛇会游泳？而一泡鸡屎能够让历史老师骨折，就更是不可思议。哪里的鸡会深更半夜跑到小巷里去拉屎呢？因为所有的鸡在晚上都是瞎的。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突然有人说，这些事情都是刘小美引起来的，要不是这个女人，汽车轮胎就不会扎上钉子和玻璃，井里也不会出现会游泳的蛇，鸡屎也不会半夜跑到小巷里去。都是因为这个邪恶的女人把晦气和麻烦带到了洛镇，所以应该惩罚这个女人。人人都觉得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人人都开始咒骂刘小美，他们的唾沫像是洛镇里到处飞舞的苍蝇。有一天，李诞的父亲从刘小美服装店门口经过，他已经80岁了。他看见刘小美之后，就朝着刘小美吐了一口又浓又黏的痰。他说：“婊子。”刘小美没有说话。李诞的父亲接着说：“婊子。”刘小美还是没有说话。就好像他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一样。刘小美的沉默就像是对他的嘲弄，洛镇上看热闹的人们也都笑起来了。于是李诞的父亲突然显得愤怒起来，他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骂人的声音。接着他在地上走来走去，像是在找什么东西。后来他看见街道上的一块石头，他就走到石头跟前，打算把那块石头搬起来，然后去砸刘小美的铺子。那石头至少有70-80斤，我都未必搬得起来，可是李诞的父亲居然就把石头搬起来了。洛镇的人们发出喝彩的声音，他抱着石头摇摇晃晃地往前走，只见他的一张脸越来越黑，走了7-8步，他突然就倒在地上了。李诞的父亲就这么断了气。过了一会儿，李诞出现了，他把他父亲的脸拍了几下，确信他父亲已经死了。接着，他就把尸体拖到刘小美服装店的门口，他要刘小美陪他的父亲。他告诉镇上的人说，是刘小美的妖气害死了他父亲，他就是一个能杀人的妖精。洛镇的人们都在围观，人们也觉得李诞的父亲死得蹊跷，他要是不从刘小美的服装店门口走过去，他就不会这么突然死掉了。镇上的人对李诞本来也怀着忌惮之心，因为他平时纠结了一帮游手好闲之辈，整日以打架闹事帮人讨债为生，他还会像鸟一样飞，洛镇人亲眼所见。有一次，李诞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他还能够顺着墙壁从镇政府大楼的1楼爬到4楼，这都让镇上的人觉得不安稳。但要是跟刘小美的妖气比较，李诞就不算什么了，因为刘小美带来了西装、裙子和牙刷，这些东西都是洛镇的人们用不着的东西，他们其实是危险的。更主要的是，刘小美带来了妖气，这种气味让每个人都感到苦恼，因此人们都站到李诞这一边，他们相信李诞的说法是对的，他们为李诞叫好，就好像他摇身一变成了除妖的法师。李诞要刘小美陪 赔偿20000元。他说这里面包括了他父亲的丧葬费、交通费、服装费、误工费以及精神损失费。这些所谓的费用都是李旦从电视里听来的，实际上你晓得的，埋葬他父亲根本用不了这么多。他天天盼着他父亲死掉，他很高兴他父亲死在刘小美的服装店门口。这就像是他突然得到了一笔横财。他还威胁说，刘小美必须要立刻拿出20000元出来，不然他就要提高赔偿的数目，因为20000元的数目太便宜了。他挥舞着手臂，眼睛通红，嘴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息，看上去就像是一条疯狗。他还砸掉了服装店窗户上的几块玻璃，人们发出欢快的叫声。可怜的刘小美，她始终没有说出一句话来。她就像是一个可怜的哑巴，就好像她的美丽让她胆怯和懦弱。女人呐，你的名字叫懦弱。他只是把服装店的大门关起来了，他躲在里面，浑身发抖，默默流泪。这样的情景让我心如刀割。可是刘小美的沉默就像是拒绝和反抗。只见李旦越来越愤怒，就好像刘小美真的杀死了他父亲一样。人群里有人提议说，砸开服装店的门。很多人也跟着叫嚷起来，他们高兴的就像是过节。于是李旦把门就踹开了，他把刘小美拎起来，就跟拎了一只羊羔那样。接着李旦从他父亲的尸体上跨过去，把刘小美拖到街道上。李旦说，你得赔我的父亲，你得掏钱，你要是不掏钱，我就把你杀了。刘小美想站起来，李旦伸出一只手把她推倒了。刘小美又想站起来，李旦再一次用一只手把她推倒了。刘小美头发飞散，衣服上的纽扣被李旦抓掉了，露出鲜红色的胸罩，胸罩后面是雪白的肌肤。于是有人又说，脱了她的衣服。人群里顿时发出欢乐的喝彩声，那时候人人亢奋，人人都陷入了一种难以言语的疯狂。李旦就像是受到了额外的奖励，于是他开始撕扯刘小美的衣服和胸罩。当那件鲜红色的胸罩飞舞到空中的时刻，我听见刘小美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那鲜艳的红色，红色下面的雪白，顿时让我失明，就像是一道强烈的燃烧的光芒。那凄楚哀伤的哭泣就像刀子一样划过我的身体，我再也忍受不了如此残酷的场面了。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无限膨胀的气球，马上就要爆炸成数不清的碎片。我大喊一声，抓起画桌上的一件东西就冲了出去。当时我确实不晓得手里抓了什么东西，后来我才晓得，我抓起的是砚台。那块砚台有20斤重，但我抓在手里就跟抓了一块馒头那样。我抓着砚台奔跑的时候，砚台里的墨汁全都洒在我的脸上和身上，因此我看上去就像是来自冥府的一只鬼。那时候我身手矫健，力拔山兮气盖世，只觉得自己顷刻间拨开人流，在惊涛骇浪之间自由穿行，呼啸而来。我觉得自己在飞，一眨眼的功夫，我已经飞到了李旦跟前。还没等他回过神来，我举起砚台兜头就砸了下去。那砚台顿时就像是一朵黑色的花朵那样，在他的头上绽放了。只见李旦立刻就倒在了地上，人群惊骇，四散而去。那时候人人都觉得我是疯子，而且有人说这下更热闹了，李旦死了。老实讲， 当时李旦应声而倒，半天也一动不动，我心里也是十分的害怕。我想李旦肯定被我打死了。试想，一个20斤的砚台拍成了碎片，就算他的脑袋是铁铸的，也会被砸出一个坑。他要是真的死了，那我就得偿命。我许多多，落阵最后的也是最有才华的艺术家，因为一个无赖之徒而就此结束自己的艺术生涯。但是我又想，我这是为了刘小美这样做的，为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女人而赴汤蹈火，值得。尤其是她又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我也愿意这样做，我不后悔的。你晓得的，我的担心完全多余。像李旦这样的人，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被我打死呢？他的脑袋比钢铁还硬，就算还有一块砚台拍到他脑袋上，他也一点事儿都没有。只是可惜了我的砚台，那是我祖宗留给我的唯一一块砚台，它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温润晶莹的像一块玉。拿一块玉去拍李旦的脑袋，还能把他怎么样呢？只能是看着那块玉破碎。只见李旦在地上趴了3分钟之后就站起来了，他拍了拍脑袋上的砚台碎片，就跟一点事情都没有发生那样。接着他一把抓住我的胸口，就把我高高的举到空中了。李旦说，狗日的，竟敢打我。于是我开始在空中快速的旋转起来，耳朵传来呼啸的风声，接着我就飞起来了。我感觉自己极其轻盈的样子，就像是一片轻盈的羽毛。后来我就什么也不晓得了。张三元说，我在空中的姿势就像是一只真正的鸟，我的两只手臂就像是鸟的翅膀。比起从前我在城墙上飞行的样子，那天的姿势才是真正的飞行。因为他的的确确看见我在空中飞起来之后突然改变了方向，朝着30米之外的一棵大树飞了过去，然后我就落在了那棵树的枝杈之上。我在树杈上停留了一会儿，大概是10秒或者20秒的光景，之后我就掉到地上了。张三元说，镇上的人看见我飞起来的样子都觉得很惊奇，原先他们都不相信我会飞，那时才晓得我其实是会飞的。他们原本认为我必死无疑，我会像一颗从高空掉下来的西瓜那样碎成几瓣。多亏了我会飞。相比之下，李旦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就很平常了，因为他所表演的飞行无非是从一棵高一点的树上跳到另一棵低一点的树上，两棵树的距离也就5-6米的样子。于是他们都觉得，一个人要是成为了艺术家，在有些时候的确是可以飞起来的。张三元接着说，后来镇长带着派出所的老黄来带走了李旦和刘小美，镇长最后让刘小美出5000元给李旦，因为李旦的父亲就死在刘小美服装店的门口，刘小美总归是要承担一点责任的。至于李旦和我打架的事情，就算是互相打了一个平手，但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镇长从刘小美交出来的5000元里扣除1000元，支付我受伤的药费。因为我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摔破了胯骨，当时我正躺在医院里还在昏迷，除了胯骨，我的内脏可能也受了伤。这些都是张三元告诉我的。他说起这些事儿的时候，我已经在兰亭艺术馆躺了1个月。我的伤口还没有痊愈，但是医生花完那1000元之后就不再给我用药了。我偶尔还会陷入昏迷状态， 胯骨和心脏的疼痛让我睡眠不好，但总而言之，我还是很高兴的。我终于成功地飞了一回，这是我作为艺术家的一次完美的表演。艺术家和凡夫俗子是有区别的，洛镇的人们总算知道了这个道理。还有，我觉得我拯救了刘小美，我为了自己所爱而奋勇向前，这让我觉得自豪。我还想再飞一次，我对张三元说，我觉得我可以飞得更高，你觉得我能飞多高？很高。张三元想了想说，我觉得你能够飞到镇政府大楼的楼顶。但是世事无常，好多事情你根本无法预料，你也无法控制，你只能眼睁睁看着它成为那个样子。我在床上躺了三个月，等我变得清醒，能够起来走动的时候，我才晓得世上的变故已经发生了很多。我听到消息之后，顿时眼前一黑，天旋地转，昏倒在地，我的额头碰到门框上，血流如注，世界陷入了完全的黑暗，我再也看不见白天的光亮了。你晓得我说的是什么？正是如此，刘小美走了，不晓得她是哪一天走的，也不晓得她去了什么地方。我一直把她看成是洛镇的光亮，洛镇唯一的清澈的流水，唯一的芬芳。我希望她能够在我身边，我不能让她靠近我，但我可以看见她。我只要看见他就可以了，看见他我就可以画画，可以飞翔。可是他不肯给我，他就这样悄悄地走了。然后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了，我整夜都睡不着觉，便秘症又犯了，比以往更严重。我觉得自己的呼吸里和身体上都是粪便的气味，我快要变成一团粪便了。我害怕这种腐烂的气味，长此以往，有一天我就会完全的腐烂发霉。我强迫自己画画，可是我发现我画出的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难看的线条，它们死气沉沉，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刘小美带走的不光是爱情，他还带走了我画画的才华和感觉。老实讲，刘小美带给我的痛苦比欢乐要多得多，可是我愿意忍受那种痛苦，因为那痛苦里有快乐。人们不晓得这里面的道理，只有我晓得，因为我是艺术家，艺术家就得有刘小美这样的女人。为了排遣我心中的痛苦和空虚，我就不停地对着张三元说话。在洛镇，我只有张三元这一个朋友了。我不停地说话，就好像我身体里腐烂的气味可以通过说出的话能够排解出来。更主要的是，我需要确定我的见解是正确的。我对张三元说，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必须要承受更多的痛苦。张三元点头说，对的。所以我所受的痛苦算不了什么。对的，我爱刘小美等于我爱艺术，因为一个美丽的女人和一幅好画是一样的。你晓得这中间的道理吗？不晓得。这么说吧，因为他们像是世界上最好的酒，又像是迷幻药，都可以让人飞起来，飞到任何一个人们想去的地方。对的，所以爱刘小美是值得的。对的，刘小美其实也是爱我的，你晓得的。刘小美能够看得懂我画里画了什么，也喜欢我画的画。她说过，我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总之，我觉得我和洛镇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对的，他总给傻子东西，方便面、糖、水果、衣服，还有钱。他给洛镇的别的孩子都没有给过这么多。他临走前还偷偷给傻子300元。他对着傻子哭了，他的眼泪落在傻子的脸上，那是因为他舍不得傻子，他就像是傻子的妈妈一样。哎，说起这些我就很难过。对的，我打算也要离开洛镇了，我要去找他。你说我能找到他吗？
能。
本章播讲完毕，请继续收听下一章。